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开学的第一周哈，感觉如何？
我也来开学了，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早上好。
嗯，快要迎来第一个周末了哈，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对，好不容易过了。我想学生们呢，这个过了一两天很兴奋啦，很新鲜啦，哇，小伙伴呢该说的话也说完了，然后现在就开始等着周末了。
是是是，不过其实呢，在学校的生活呢也还是蛮开心的哈。
是，
那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哎呀，这个中学啊、大学的时代呢，也都是充满了很多活力的。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为学生们来祷告啊。
嗯、
这个大学新生的适应啦、
啊，
还有我们知道呢，大学校园呢其实充满了很多的陷阱跟诱惑的啊。那另外呢，中学啊、小学啊，甚至幼儿园呢，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来祷告啊，因为我们曾经分享过很多校园欺凌事件。
是。
那么很多孩子呢，都是离开父母呢，住在学校的，他们其实是很需要在生活上呢有人关心的。
嗯。
但学校你可以想象得到呢，这个关注他们功课。
嗯。
大概呢也没有多少的时间跟心力来关注他们的生活，
嗯，
所以我们也应该呢为这些学生们来祷告的。
嗯，是。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是罗文辉大哥啊的专栏啦，就是人物背后。那么第三季呢哈、啊，罗文辉大哥又回归了哈、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回到了这个老顽童的风格？
对对啊，老顽童呢这一次呢。啊、他讲了一些
严肃的，
对对对，啊，就是呢，跟大家来分享啊，圣经中呢，啊，有哪些人物呢？因为他们的出现，这个世界改变了，
嗯，
或者是历史的轨道呢，哎，有一些的迁移了啊，
嗯，
那这是第三季呢，罗文辉大哥分享人物背后的一个重点，
嗯，
那所以待会儿呢，大家可以呢，好好的听，专心的听，当然也欢迎呢，您可以给回应了啊，
嗯，是，
那我不知道呢，这个最近呢、啊，特别是秋天，大家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就是容易头晕。
干燥，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的问题都出来了、啊、
嗯嗯，是，那我们要特别提醒啊，因为这个南北方呢，北方就不用说了、
嗯、
啊，已经开始冷了啊，南方呢晚上开始有凉意了，
哎，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嗯
啊，如果真的是有病呢，我们在城市就很容易看个医生嘛，
嗯，
对不对，但是呢在农村或者是一些比较偏僻的，譬如说大山里头，
嗯嗯，
那就真的要看一回医生了、啊，就很难了。
哎，是，那所以呢，自己有多一点的这个啊保健的知识呢，也是好的哈、
嗯。
当然呢，也有一些的啊流动的医院哈、
嗯，
就在出现了哈。
对，
就比如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眼睛啊，有时候哎呀干涩啊、痒啊、红肿啊、
嗯、
各种问题哈。原来呢，就有一个健康快车，就是一个专治眼科的流动医院。也是我国唯一一个建在火车上的慈善眼科医院
啊，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呢以前文慧就听过呢有一个是奥比斯，
哎，
他是透过呢飞机，
嗯
啊，他们飞到一些比较偏僻啊高山地区呢，专门呢替当地的人做一些眼部的手术，
哦，
真的是眼科医生
手术、嗯、
对，但是呢啊，我国这个是在火车上，我就觉得很棒、
嗯、哎，是，那他为什么要在火车上呢，哎，原来是专门为偏远地区 贫困的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的手术治疗哈，
嗯，
这个也真的是要做手术的。那么这几天呢，这趟列车分别就停靠在喀什和克州，为当地的患者来进行诊治了
啊，应该就是新疆那一块，
嗯，是
吧？
是
是
是，嗯，
所以呢，我们呢为我国呢有这样的一个设备来感恩啊，
嗯，
那真的很希望呢更多一点的，我希望不是只有啊，一卡。或者是一辆火车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嗯，
多几辆吧，
哎，是，
啊，那么希望呢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呢能够更多的出现，那不仅是眼科，
嗯，
如果有其他的科目，
嗯，
啊，那能够造福或者是帮助更多的人，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真的能够很切实的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在这样的一天的早晨，我们也真的来到你面前摆上我们的一天。那主啊，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让人非常欣慰的消息，那么我也为此感恩。特别就像这个列车上的流动的眼科医院，
是，
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列车为很多人都带去了一份的希望，一份的光明。主啊，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医院，流动的医院能够更多，那么来满足更多的我们的同胞的需要。
是，
那么不只是在西北，那么也希望在其他的地区也有相应的一些措施。
是，
那我们也知道，如果说是在山区里面，那么也是很难去有车辆进到里面。那么也真的求助，让我们的相关的部门，让整个医院能够有智慧，明白怎么样去触及到他们，去到达他们那里，为他们也送去这样的服务。
是，
那么不管是眼科或者牙科，还有其他一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保健，一些医院能够真的是更多的来投放到我们的生活中。
是，
当然我们也为此感恩，也把这样的事情继续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也期望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啊，再继续的传扬下去。那么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从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出发，也能够为我们周边的人去带来一些的温暖和祝福。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眼光去发现我们能做的事情，去发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在别人的需要上能够看到自己的责任，
是的，
能够看到自己所力所能及为别人做的事情。
是，
我们不一定能够做眼科的手术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常专业的事，但是或许我们能够给别人一个微笑，一个拥抱，能够给别人鼓励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求你赐智慧给我们，也真的是让我们从你那里汲取喜乐的能力，让我们这样的一颗感恩的心，这样的一颗喜乐的心也能够感染到别人。
是的，
像我们这样的一颗有活力的心也能够传递出去。
阿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了解的负担。经文：约翰福音21:22，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重复着“为什么”这个问题，但是神从未给予我们了解的负担，他给我们的只是顺服的责任。如果你想在所挣扎的问题上得到答案，你就要从认真读经开始。它是唯一的一本书可以解答艰深的人生问题，例如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死后五分钟会到哪里去，这个残缺而混乱的世界里面，唯有神可以给予我们生命和目标。你可以选择不断地为自己找借口，说这个不公平，或者说那个不对，又或者是专注在一个目标上面，就是 神要我做什么？顺服，将神带进你的生命里面，并且为你的生命带来第三个层面，你必须将了解为什么的担子交给神，相信他是那位爱你、关心你并且信实的神。不要因为试图去了解只有神可以了解的事情而让你的生命变得艰难。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感谢神，我们一起灵修啊！特别呢，我相信今天灵修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提醒。约翰福音21:22，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哎，是，那有时候我们总是爱比较哈，呀，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我不可以呢？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呢？
对，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啊，如果呢要跟随耶稣，那他先上，
哦，
我来跟着。
嗯嗯嗯。
那其实呢，除了比较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是逃避，先把别人呢推到前边去。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呢，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耶稣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呢，一方面不要比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呢，你的眼睛看向哪儿啊？
哎，是，
嗯，
总是乱瞟。
对呀，你的眼睛应该专心的看向神嘛。
嗯，
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自己的眼睛呢，没有专心的看向神，而是看一些不应该看的地方，或者是呢不应该看的方向。
嗯，是，所以就经常问为什么啦，就觉得不公平啦，然后就在那边耍赖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常见的。
哇，你讲得很好啊，耍赖。
是，
哎，基本上我都觉得我们在神面前都成为耍赖专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如果呢你没有跟从神，也就是说你的眼睛呢只看别人，看向别的地方，没有好好的定睛在耶稣身上，那你就会发现，哎，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啊？
嗯，
下一步应该怎么样？你会很茫然的。
对，
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我？”那你可能要先操练的就是呢，学习专心定睛在神身上。
嗯，是，因为我们确实经常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左右啊，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哈，一生能够陪伴我们的只有神了。
对，所以文慧呢，还是要在这里呢，将一节经文送给大家。我记得呢，也曾经是我送给孟飞扬的一节经文，
《
生命记》的31:8，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所以呢，我们不要惊惶，也不要害怕，因为他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的。
我听见主的慈声在呼召，有谁愿意为他所用？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听见主不断在呼召，有谁愿意与他同行？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一生欢喜与你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因为他所有，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一生甘愿为你所有。我又听见主不断在呼召。
上，有谁愿意与他同行？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一生欢喜与你同行。我又听见主不断在呼召，谁愿意与他同行？我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一生欢喜与你同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9月7号星期四的节目呢，由我们两位。
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了，如果家中有一宝，
嗯，
就是呢大宝贝，
哎，
那请好好照顾他，
嗯，
啊，因为呢他真的是需要我们照顾的，
哎，做什么事都慢一点，
对，做什么事情都慢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对我们来讲，特别
是
呢
是
是
是
对我们这些呢生活在香港的同胞们，真的是什么都要慢一点啊。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呢有一则新闻跟老年人长辈有关系的。
嗯，
话说呢8月25号星期五，杭州淳安县91岁的徐奶奶像往常一样呢就等着女儿女婿回家吃饭。
嗯，
但是呢
女儿迟迟没有现身。
诶，她又隐约的听见了隔壁的邻居好像说女儿住院了。
嗯，
哎呀惨了，他以为呢是自己的女儿，
嗯，
他再也呢坐不住了，就拄着拐杖呢独自的出门，打算呢从乡下走到城里，
哇，
而且打算呢一家家医院的去找，因为他没有手机，
嗯，
所以呢可能就算出事的女儿也不一定能够联络到他，
嗯，
还有呢老人家呢不会说普通话，91岁了嘛，
哦，嗯，所以沟通也有一些问题，
对，
嗯，
结果呢他就从晚上到第二天的凌晨，老人走了6个小时，直到了好心人看见了怎么老奶奶一个人在街上走啊，
嗯嗯，
就报了警，哎，民警呢就去关心了，
嗯，
啊，一问之下原来老人的女儿呢没有住院，
嗯，
只是前一天晚上呢店里头太忙了，结束营业的时候已经很晚，又怕打扰母亲休息，所以就没去，
嗯，
准备第二天一早去。
哎呀，
结果没想到老人家呢，可能耳朵也有一点问题了，
对，造成了很大一个误会啊，
对，那你会说只不过是女儿跟女婿没有回来吃饭，他那么紧张干啥呢？
哇，
原来呢，听听看女儿说呢，
嗯，
她怎么说的？
哎，我准备给母亲去买个手机，要适合老年人用的，再买一个戴在手上的定位器哈。
对，
这女儿说哈，每到周五陪母亲吃饭也不是刻意的规定，只是几次都赶巧了，结果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出了这事儿呢，就是才意识到，哎呀，母亲已经把每周五看成了是一种期待了。
对，原来呢，之前呢，就是女儿跟女婿呢回家跟老人吃饭呢，就赶巧了，全部
都在周五。
对，所以呢就慢慢的呢就成为每个星期五呢女儿女婿呢一定会回家跟老人吃饭，这也就难怪呢那天老人等啊等，
嗯，
等不到的他心里自然就很焦虑很急嘛，
对
不
对？
对
对，那所以他自己就会有很多设想了，
嗯，
啊，其实如果真的是作为父母的话就是真的会这样的哈。
我觉得不单是父母，譬如说，嗯，如果我每个星期三都跟刘芳老师一块吃午饭，
嗯，
突然那一天呢我不跟他吃午饭，刘芳老师一定有很多的猜想
疑问。
对呀，为啥文慧老师不跟我吃饭？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哎，
他是不是不舒服？
嗯，
你一定有很多的猜想，对不对？哎，所以你想想看，老人 他当然会有猜想啦。
嗯，
那这个就让文慧想到啊，如果在异地，
嗯，
哈，我们就要那定期的联系。那一方面就是啊，你要关心老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让老人呢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期待。
哎，
譬如说礼拜五女儿就回家吃饭，哎，礼拜六呢我妈妈就一定会接到我的电话。
嗯嗯，
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定期的探望，
嗯，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关心他的身体，也关心他的心灵跟感情。
嗯，对，因为你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哈，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期待都是从子女哈，或者说这个看望而来的。虽然说可能每一次也不会说有多特别的哈，可能聊的也都是一样的内容，
嗯，
但是对他来说就是生活中很惊喜的一件事。
对，所以如果可以呢，去探望老人的话呢，我觉得最好是定期，一方面你就知道那个日期定下来，你就不会随便的去用那个日子，对不对？
嗯嗯嗯。
那么还有呢，如果你在外地，像文慧说的啊，那我知道呢，我们的彩云老师啊，周彩云老师，他也是固定的，在周末一定呢会透过那个网络，
嗯
啊，就是不用钱的这个电话呢，跟他在台湾的母亲联系的。
嗯，
那么还有佳音呢，我就知道他每一天呢就会呢透过网络平台呢，替他的爸爸妈妈在老家的爸爸妈妈就订一些什么这个外卖呀、啊，订一些的新鲜的水果啊那些的。
嗯，
那他的爸爸妈妈哎每天。就知道收到了新鲜水果，就知道是女儿订的。
哎，是，那心中呢也有很多的一个滋味啦。
对，所以呢也要在这提醒大家，就是呢关心老人呢真的是有很多的方式。
是，
那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就觉得很好，至少呢让老人呢他每一周呢就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看到你啊，什么时候呢可以接到你的信息，那么他心中呢有一个想望吧。
对，但重要的是一定不要失信于他。
对，如果你真的有事啊，请你一定要联系通知家中的长辈。
啊，我喜欢背，静静的我也要他们也背。
要他们呢、啊？他们是谁呀、啊？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背的。
真的？
每个礼拜都背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的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
嗯，
我背得很熟的，再说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的背、嗯、也算我背吧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俩啊，
嗯，
这个有老有少，
没有老啊，
就是呢，刘芳老师加上文慧啊，
嗯，
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在国内啊，很多的长辈啊，因为孩子们呢，就是要么就是在其他的大城市呢工作生活，要么就是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哎，
那么这个老人怎么办呢？那所以现在呢，国内很多的长辈们呢都住在敬老院，
嗯，
那么我们呢有没有去关心一下啊，或者是呢啊去搜寻有关的资料，这个国内敬老院的情况
嗯
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一些敬老院不是挺合规格的呢？
哎，这个就是有一点的问题在于呢，这个公办的敬老院呢有人满为患哈，
嗯，
这个民办的敬老院呢就空置率很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民办的敬老院呢啊，要是如果口碑比较好的啊、
嗯、
设备比较好呢就很贵
哦、
啊、对，那就是如果说价格比较便宜呢又好像又缺乏信任度这样。
是是、嗯、那因为我们知道啊，要办一个敬老院呢其实真的是需要很多条件啊、
哎、
你不要光谈资金啊，因为譬如说卫生，
嗯，
对不对？譬如说伙食，对不对？还有呢医疗的设备、
哎、
因为是敬老院嘛，对不对？那我们就看到呢有一项的调查报告就出来了，就说呢公办的养老院呢真的是你要进去，对，
挤不进去了，
对，你要进去都挤不进去的。民办养老院呢空置率很高，那第一个就是刚才刘芳老师都有稍微说过了，缺乏足够的信任度，因为你不知道究竟他们 内部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你也不是每天都在那边看着嘛、
哎、
对不对？第二呢，医疗条件不够，就是设备不够、
嗯、是，
那老人家或长辈有一些健康问题怎么办呢？第三呢，就是卫生伙食呢存在很多的问题，
哇，
譬如说不是太干净啦，
嗯嗯，
对不对？那又或者是吃一些过期的食物啦，
嗯。
第四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些敬老院呢都在郊外。
哎呀，那个、这个就是比较不方便。如果
这个是很不方便。
对，如果说要去医院呐、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况，哇
哇，他们出来不方便，
嗯，
孩子们进去看他们也不方便，
对。
所以这个就是呢，内地有没有足够的敬老院呢？当然还是不足够的，
嗯。
但是呢，你现在发现呢，敬老院不够，可是呢，很多的敬老院呢，空置率很高。
嗯，那就说明这个机构呢不够完整哈，因为养老机构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它是要包括所有一条龙的哈，医疗护理啦、康复啦、健康管理啦、文体活动以及餐饮服务，这所有每一方面都应该是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的。
对，
那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民营的养老院就很多地方没有达标，所以就是大家也不放心哈，把爸妈交到这些地方去。
嗯、对，
那所以未来。来呢是应该鼓励哈，更多的去扶持这些民营的敬老院了，帮助他们能够把这个结构完善起来。
对，其实呢，如果真的是有力量，我会觉得呢，基督徒应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服务行业里头，
嗯、
甚至呢，有一些教会哈、如果教会想发展一些的事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服务，
嗯、
那么在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潜移默化的有机会去见证基督的爱，哈、将福音的传达出来。我就知道呢，在我们电台的听众里头呢，有一些的教会。他们真的是办了敬老院、
哦、
甚至呢得到当地的政府部门的表扬。
嗯嗯嗯、
那政府部门很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办得太好了。
嗯嗯、
好，那表扬他们而且跟他们合作呢、
哎。
对。那我就在想，是不是教会也可以呢多为这一方面呢来祷告，多关心这一方面，甚至呢可以在教会的发展上呢将这个也列入考虑呢。
嗯、
当然我们要说要很谨慎、
嗯
啊、因为牵涉太多了、
哎、
资金的问题啊，管理的问题等等等等，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传福音的一个途径或机会。
对，还有一点就是敬老院其实现在呢，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以外呢，就是服务人员也是非常不够的。
对对，那特别是要经过一些专业训练啊、
嗯、是，
不是说呢，哎，我可以，这个体力够，我就去呢敬老院服务这些长辈。因为如果你不够耐心，
嗯、
你没有一些爱心或者是信心，那你发现呢，很快的，你就被投诉了。然后呢，你可能在当中你也觉得太闷了，
嗯、
因为一个年轻人在一个敬老院里头，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有一天我们也会老，我们有没有想过？要过怎么样的老年生活呢？
嗯，对。
那么我们能给现在的长辈们怎么样的生活呢？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白鸽奉献给蓝，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我们听到了是奉献这首歌，是来自苏芮的。那我想文慧老师应该是很喜欢这首歌，
很喜欢，非常喜欢，
才会选来与我们一起分享。
对，
那今天呢，我也推荐给大家一个诗歌分享的节目，就是彩虹桥。那么分别会给大家带来三首歌，叫做《在主里的时刻》、《忘记我》以及《生命的时序》哈。听起来呢，应该都是这种很感性的哈。
对，
就是我自己还挺想听的。
是，
如果要收听的话呢，有很多的渠道哈，一一的来报上。那良友电台一台短波31公尺9400千赫，那是在晚上的7:45到8点的时段播出。那么在良友电台 iRadio 爱广播频道呢，是短波31公尺9430千赫，晚上的11:15到11:30。那么同行频道呢是两个时段，一个是早上的6:05到6:20，那么还有是下午的5:35到5:50。在聆听成长手机应用程式也可以找到彩虹桥，或者呢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代码402就可以收听了。
谢谢我们的刘芳老师介绍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星期四的专栏《人物背后》第三季第三集，交时间给罗文辉老师。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这还真难讲啊。但有些人的确是真英雄啊，因为他们曾经改变了世界。
作者萨拉博士，播音龙辉老师。
人物背后，他曾改变世界。
约瑟，雅各的第十一子，被兄长卖为奴，后来做埃及的宰相。箴言第25:19说，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假设你被人诬告犯了性罪行而被下在监里，没有获释的指望，那如果现在给你三个愿望，你希望得到什么呢？我想你会希望，第一，获得自由；第二呢，获得作为人的尊严，而不是作为惩罚制度下的一个编号；第三呢，报复那个诬告你的人，并且呢，使你不合理的陷在监里的那个人。这通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啊。这个人的故事非常传奇，他的名字就是约瑟。 当他被哥哥卖到埃及，好不容易呢在埃及大臣的家里受赏赐，但是呢又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了。圣经有这样的记载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当他不断地拒绝他的主母的诱惑的时候，他的主母就在盛怒之下诬告他强暴，以致他被下在监里了。毫无疑问，约瑟很希望离开监狱，的确没有人会愿意失去自由的，所以呢，约瑟也应该渴望拥有个人的身份，而且重返自己的家乡。虽然他曾经在那儿遭到兄长的绑架，被迫沦为奴隶，但是呢，没有地方显示说约瑟是想过要报复的。有很多人呢，也像约瑟一样，被迫陷于没有选择的处境里。有的人呢，被下在监牢里，有的人可能是陷于困境或者是疾病里，有的呢被囚在痛苦和孤单的牢笼里。环境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也不是由我们喜欢不喜欢去选择的，它可以建立我们，也可以拆毁我们。我们处理环境的手法往往是在于我们怎样看环境本身。约瑟尽可以怀恨在心或者愤怒填胸，他可以说，上帝啊，这是我做善事应该得到的报酬吗？就算他曾经这样想过，他从来没有说出口。但是呢，这个故事的续篇呢却出人意表啊。在创世纪的39章第21节呢，那里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对环境甚至是对上帝感到愤怒呢，往往只会妨碍你明白而且认定上帝与你同在。宁可身陷牢狱，知道上帝与你同在，也不愿住在王宫里，却怀疑上帝是否与你一起。当约瑟等候上帝为他澄清而且给他自由以先呢，他学会了艰辛的几课。那今天呢，他们也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深远的影响的。比方他学会了不可以倚靠朋友，不可以期望他们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当那个酒正啊借着约瑟的帮助获得了自由之后，他马上就忘了他这位老朋友，但是呢，约瑟却学会了唯有倚靠上帝。后来约瑟得到释放了，而且成为了埃及全国的宰相。如果他在这个地方不是曾经失去自由，他不会获得这个地位。后来啊，当约瑟谈到他的兄长给他诸般的冤屈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我们也可以像约瑟一样，肯定上帝与我们同在吗？如果你是他的儿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可以的。因为呢，对于凡属他的人，耶稣就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着这个应许呢，你可以面对约瑟所面对的，而且你也同样可以得胜。一个人只要加上上帝，就能组成一个强劲的队伍，远较任何监狱来的牢固，这是你可以肯定的。短暂的利益也会带来长远的影响，为眼前的东西而放弃永恒的事物，一定会毁坏一个人的人格，并且影响他的将来。约瑟本来可以为自己所受的诱惑提供足够的理由吗？你认为人做错比做对来得容易吗？当你受引诱做违反良知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样处理呢？ 你从约瑟逃避诱惑这个做法得到什么启示呢？请你参考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
你认识我，检查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心如汤火你都察验。你创造我，抚庇我，我在母腹中你就看顾，你从起初看见我的心情，我一生日子你都有数。我到我到哪里躲避你的灵，在我前后环绕我环绕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神啊，这样的知识其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46篇第1节，
哥林多后书2章14节，
以赛亚书40章31节，
使徒行传2章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雅各书1章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你今天快快的听了吗？
我今天慢慢的说
了
、所以呢我们学会了快快的听啊，然后慢慢的说，接下来我们就要慢慢的动怒了。
嗯，是。那我们背的这节经文呢是在雅各书1:19，那么呢是属于雅各书呢啊对我们一个劝诫哈，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道行出来。
对，那所以雅各呢就下了一个命令啊，要弟兄姊妹们呢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快快的听呢，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总是以为呢，哇，我要赶快听。其实在这里呢心态比速度重要。他强调的其实是那个心态啊，快快的有那种的快听，就是那种渴慕，那种有兴趣关注的迫切的。那听啥呢？就是听神的道。还有呢跟别人呢来往交际的时候呢，你要有对别人说的话那种的兴趣，那种的关注。
是，就是要敏于听啊。
对对。那么当你听了之后呢，千万呢要学习的就是慢慢的说，就是不要急
着说。
对了，其实慢慢的说是好像速度，对不对？慢慢的说错了。他在这里强调的是那种不要急于说，就是不要急着发表你的意见，包括呢你听了道以后不要以为呢你懂了就去教导别人，也包括呢你听了道以后呢不要呢用这个道呢去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或者是随意的分享。哇，我刚才听了一篇道，我觉得那个讲员讲的怎么样怎么样啊。雅各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听到之后，或者你听了别人的话之后，好好的消化，不要急于说，不要急于发表你自己的意见。
谨守我们的嘴巴。
对，那么接下来呢，雅各呢就说要慢慢的动怒了。
那动怒啊，这个感觉很生动啊，这个词。
对对，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至少呢松了一口气。就是雅各呢不是不许我们动怒
啊，只是慢一点哈。
换句话说呢，雅各也承认有的时候呢我们心中是会有一些的情绪波动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的情绪反应。但是雅各在这里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啊，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态的问题。那希腊文的动怒呢，是指呢深藏在人心中的那种很深的怒气。我们可以参考呢罗马书2:5，马太福音3:7。好了，我们要问了，为啥发怒呢？
这种深层的愤怒。
对呀，为啥会有这种深层的愤怒出来呢？好了，如果我们呢根据上文下理原来这个听呢是听道，也就是神的话。那为啥听神的话会发怒呢？
我也想问为什么呢？
因为呢神的话，我们看圣经呢特别是希伯来书4:12，说神的话像什么？两刃的利剑。神的话会光照一个人，神的话会责备一个人。哇，人就看到自己的罪恶肮脏，人的那种羞耻感，哇，
是
那种羞愤感，就出来了。所以呢里头就被牵引出那种的很复杂的情绪。可能是对自己的愤怒，可能是对神的一种愤怒，因为神指出了
指责。
对了，所以呢雅各在这里说你要什么？慢慢的动怒。特别神的话呢一光照你的内心，让你看见自己的那些肮脏污秽，你可能有很多的情绪，很复杂的情绪全部都出来，对自己的愤怒，对神的愤怒，你要呢慢慢的 动怒，
嗯，
啊，千万不要让这些情绪控制你，以至于你对神呢就有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态度。
哎，是，
嗯，
哇，那这个真的是比较深层的一个，
这是很深层的。
嗯，是，啊，我刚开始听呢，我还以为只是说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啊，不要你经常就不小心就发怒啦。
对，
啊，这样，
那，啊，这个也是第二层的意思啦。嗯，我们说呢，啊，其实呢，圣经学者啊都有两派的意见，
哎，
啊，有一派就是认为是听神的道，
嗯，
有一派呢就是认为呢不仅是听神的道，
嗯，
也指向呢跟一般人的交往。的确，那在这里也可以指向呢一般人的。那雅各呢就教导不要急于发怒，也就是呢我们有的时候跟人交往也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嗯，
我们就被刺激了，
是
我们里头可能情绪就翻涌而出，甚至是一些愤怒的情绪。那雅各呢就教导我们要学习控制情绪，
嗯，
不要随意的让别人的话语来引导你啊，你因为别人话语的刺激导致你情绪失控，换句话说你就被捆绑了。
嗯，我觉得是联系在一起的。
嗯，
如果你可以慢慢的说，那就你的情绪不会马上出去哈。
嗯，所以我们要问问大家了，你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吗？那你常常是受什么刺激，
嗯，
然后发怒呢？如何控制怒气呢？雅各所说的这一节经文能不能帮助你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湖北张子妹的儿子来祷告，
嗯，
因为11岁的小男孩呢，就这个手机游戏上瘾了。
嗯，而且呢这个因为要手机玩这个游戏呢，
哎，
就跟妈妈呢有一些
争执，
对，
哎，
争执啊，那甚至呢动手动脚的啊，
嗯，
那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孩子来祷告。好，我们同心的纪念我们的家人。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想到孩子是你所爱的，因为他们单纯，他们愿意来信靠你，他们的心是那么样的柔软，能够装载很多很多他们听到的，他们看到的。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真的他们所看所听到的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真的求你，求你怜悯，怜悯孩子们，特别在这个网络时代，他们很容易透过网络，透过手机，他们看到很多不应该看的，他们被一些的游戏所捆绑，甚至上瘾入迷，造成他们身心灵有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求你捆绑，让这些的沉迷的那种邪恶的力量能够远离这些的孩子们。我们也求主让孩子们真的能够呢啊，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明白，但至少让他们的心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验跟感受，知道如果去玩这些甚至上瘾了，就很容易呢在里头出不来，会影响他们的成长，影响他们的学习，影响他们跟父母之间跟其他人的关系。主啊，让孩子们能够回转过来。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纪念湖北的张子妹，她的儿子才11岁，已经有手游上瘾的这个问题。主啊，你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能够看见爸爸妈妈为什么要阻止他，让他心里头能够学习听爸爸妈妈的话。
是，
如果他心中有一些的委屈，有一些的愤怒，你也让他愿意跟爸爸妈妈坦诚的来分享，坦诚的说出来，以至于他跟爸爸妈妈之间能够有沟通的这个渠道，不至于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有一些扭曲的观念啊，心中堆积的对父母亲的愤恨。主啊，我也求你给我们的姊妹张姊妹有教导的 智慧教导的耐心跟爱心、
嗯、
特别是孩子已经上瘾了，求你给我们的姊妹不要灰心、
嗯、
也不要伤心，真的继续的仰望你，从上头来给他的智慧，好让他知道怎么样跟孩子做朋友、
嗯、
陪伴孩子能够慢慢的陪他走出这个上瘾的幽谷。
是，
主啊，让我们的姊妹不是用打的，不是用教训的，说理的这种传统硬邦邦的模式跟孩子相处，而是能够从你那里寻求你的时候，你就给他有创意，有更多的爱的智慧的一些方式来跟自己的孩子相处，让他跟丈夫之间有同心、
嗯、
啊，一能够一起的同行来教导教养自己的孩子、
嗯、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传道书四章十节，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累了就歇歇，烦了就说说，乐了就唱唱，别再为明天忧心烦恼，找个忠实的友伴，和你一起哭一起笑。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刚才呢，我们就为湖北的张姊妹的儿子啊来祷告，因为呢，他为了抢手机啊，甚至呢就是打妈妈啊，动手动脚的。所以呢，我们继续的纪念，因为这个孩子呢，如果真的上瘾呢，我们知道这真的不容易，让他呢走出这个瘾的这样的一个沉迷的网络。
嗯，是。那现在呢，这样的情况呢，哈，并不少见哈。
对。
所以说，其实，哎呀，父母的这个焦虑应该是很多的了。
对对。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建议啊，就是家长们，当然我们看到孩子啊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很焦虑啊，可能我们就忍不住了啊，会骂他啦，责备他啦，甚至就是没收手机那些，但这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甚至会引起他们反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好像呢姊妹这种情况，因为孩子已经打妈妈，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呢真的要做出一些的惩罚，但是要告诉孩子，因为你做了什么，所以呢我要惩罚你，但是呢我也建议平时呢，因为他已经上瘾了，这个时候你再没收手机一定会引起他极力的反抗，所以呢应该就是顺势，譬如说跟他商量好一天什么时间他可以上网，那大概多少时间，其他的时间他就应该就是跟他一起商量，
有一些条款哈，
有一些条款，
一些约定，
对，有一些的界限，那么至于怎么做具体细则呢，我们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呢多多的分享经验，刘芳老师跟文慧也很乐意呢在这里除了为你祷告，也很愿意呢来回应您的。
那要记得明天早上要准备背经句了，
对，我们的热线号码
13229966322，明早上就可以拨打了。
我们的刘芳老师很棒哦，是背下来了。
哎，背下来了。
对，那明天呢还是要劳烦呢我们的天成老师代班啊。所以明天早上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多跟天成老师呢聊一聊，特别是很久没有跟天成老师聊天的老朋友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